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2月6日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败坏长死权的。我们一起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。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。魔鬼会用你无法坚持下去来试探基督徒。魔鬼说，啊，当狮子被拴住的时候你都害怕，那你要拿没被拴住的狮子怎么办呢？你的结果会如何呢？当你强壮，骨骼健壮，筋骨有力量的时候你都害怕我。现在我在你临终的时候抓住你，你的力量衰微，我抓住了你。你的灵魂感到绝望的拉扯，然后你就会被征服。有时候心灵胆怯的基督徒认为这是真的，我有一天一定会落入敌人的手中。阿米念神学家会站起来说，这是一种非常恰当的感觉，我的朋友。神经常抛弃他的儿女，把他们赶走。但是我们的回答是，阿米念人啊，你撒谎，闭上嘴吧。神从未抛弃自己的儿女，他不能，也不会这么做。回答了阿米念人之后呢，我们转身回答魔鬼，对魔鬼说，敌人啊，你试探我们，让我们以为你会胜过我们。记住，撒旦，保护我们不受你攻击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，拯救我们的手不是血肉之躯，否则我们早就被征服了。敌人啊，你看那里，是全能的神，他的全能是保护到底的力量，因此我们永远不软弱。我们何时软弱就何时刚强，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胜过你。请注意，这个答案源于基督的死。我们想象一个场景，当主耶稣来到地上，撒旦知道他的使命，他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当撒旦看见婴儿耶稣在马槽里，他想，如果能杀了耶稣，用死亡的锁链捆绑耶稣，那该多好啊。所以他激动希律的心去杀耶稣，但是希律没有达到目的。撒旦多次试图将基督置身于危险之中，好让基督死掉，但他是个可怜的傻瓜，不知道当基督死后会弄伤魔鬼的头。你们还记得有一次基督在会堂里，魔鬼激动人使人们愤怒，他想 哦，如果我能够杀了这个人，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啊！他死了，我就要永远掌权了。所以他让人们把耶稣带到山顶。他幸灾乐祸地想，现在耶稣一定会被推下山，但是基督逃脱了。魔鬼试图饿死耶稣，淹死耶稣。耶稣在沙漠里没有食物，他在海上遇到风暴，但是都没有饿死他，也没有淹死他。撒旦毫无疑问渴望耶稣的血，希望耶稣死。最后那一天来到了，地狱都传遍了，最后基督会死。他们敲响了地狱的欢乐钟声。撒旦说，他现在要死了。犹大拿了30块银子，让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住他，他们不会放过他的，就像蜘蛛不会放过飞虫一样，他现在必死无疑了。当撒旦看见救主站在比拉多的台前时，欢喜地笑了。当说出钉他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喜乐无可比拟，只有他的痛苦能与之相比。他尽可能地陶醉在这愉快的想法当中，荣耀的主将要死亡了。在死亡中，正如基督被天使看见，基督也被魔鬼看见了。从比拉多的王宫到十字架，魔鬼对这沉闷的行程感到非常有兴趣。当他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，狂喜的恶魔站在那里，喜笑颜开地说，哈哈，现在荣耀的王在我的权下，我有死亡的权势，我的权势胜过了耶稣啊。他施展能力，直到主耶稣痛苦地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地狱的胜利是多么的短暂啊，撒旦的得胜是多么的短暂啊。耶稣死了，并且成了，震动了地狱的门。征服者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用愤怒的霹雳追赶恶魔。恶魔飞快地飞向地狱的阴影，征服者紧随其后。我们可以想象他大声地说，叛徒，这道闪电会刺穿你，尽管你潜到地狱最深的波涛之下，在坟墓里寻到藏身之处。耶稣抓住了他，把他锁到他的车轮上，把他拖上荣耀的阶梯。天使们一直欢呼说，他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魔鬼啊，你说在我死后你会胜过我，但是撒旦，我蔑视你，嘲笑你，我的主胜过了你，我也要胜过你。你说你会胜过圣徒，真的吗？你没有胜过圣徒的主，你也不会胜过圣徒。你曾经以为自己胜过了耶稣，你被深深地欺骗了。撒旦啊，你也许以为你会胜过小信的和心里胆怯的，但你大错特错了。因为我们不久就要把撒旦踩在脚下，即使在我们最后的绝境中，面对可怕的困难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了。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看，这样基督的死夺走了撒旦在圣徒死亡时刻的对圣徒的优势，所以我们喜乐地下到约旦河的河岸。如果神突然召我们死亡，我们甚至可以从陡峭的悬崖上滑下去，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，死了就有益处。 现在我想再用一点时间，不只是告诉你们，基督借着他的死夺走了魔鬼在死亡上的权势，基督也夺走了魔鬼在其他地方对基督徒的权势。败坏或是胜过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死亡是魔鬼的主要堡垒，基督在狮子坑中抓住了狮子的胡须，在他自己的领土与他作战。当基督从他手中夺走死亡，拆除曾经坚不可摧的堡垒，基督不只从他手中夺走了死亡，还有他对圣徒的其他所有的优势。现在撒旦是被征服的敌人，不只是在死亡的时刻，而是在各个时刻和各个地方。他是一个残忍又强大的敌人，但是当基督徒和他一起较劲时，他是个战斗畏惧的敌人，因为他知道，虽然战争可能一时在天平上来回摇晃，但最终胜利的天平一定会落在圣徒的那边，因为基督借着他的死败坏了魔鬼的权势。我的弟兄们，明天撒旦可能用更多的能力试探你，让你沉溺在肉体的情欲或是今生的骄傲里。他可能到你跟前说，做某某不诚实的事，我会让你变富有；沉溺在某种的享乐里，我会让你开心。来吧，屈服在我的甜言蜜语之下，我会给你酒让你痛饮，比圣经中的酒更多。我会给你所不知道的食物吃，吃诱人的果子，非常甜的，会让你变得像神一样。基督徒说，啊，但是撒旦啊，我的主和你打交道的时候死了，因此我已经与你无关了。如果你真的杀了我的主，如果你能的话，你也就能杀了我，所以离开我吧。你放下银子，告诉我，如果我做错事就可以得到。但是撒旦啊，我可以用金子盖住你的银子之后还有十倍之多。你说如果我犯罪我就会得到好处，但是不是的，基督的财宝比埃及一切的财富还要更加丰富。撒旦啊，如果你给我冠冕并且说，看，如果你犯罪你就会拥有冠冕，我会回答说，可怜的冠冕啊，撒旦，我在天上有更好的冠冕，我不能为此而犯罪，这是唯一不足道的贿赂。他带来一包金子说，基督徒，现在为这金子犯罪吧。但基督徒说，仇敌呀，这东西不值一看，我在一座城里有基业，那里的街道都是用黄金铺成的，因此这些破烂对我来说算什么呢？拿回去吧。他带来了美丽，用美丽来诱惑我们，但我们对他说，魔鬼，你在做什么？美丽对我是什么呢？我的眼看见了君王的美丽和那遥远的地方，凭着信心我知道我要到那美丽的地方，甚至他的美丽都被超越了。我在那里要看见我的救主，我的救主超乎万人之上，全然美丽。这对我不是诱惑，基督已经死了，我看万事为粪土，好赢得基督，并且在基督里。所以你们看，甚至在试探上，基督的死也败坏了魔鬼的能力。魔鬼说，你不会屈服是吗？你不能被试探？好吧，如果 你不能从一边拉下来，那我要从另一边拉你。你是谁，竟敢与我作对？一个可怜的小人而已。我使天使都堕落了，我不害怕你，来吧。他把脚放在我们的脚上，用龙的叫声发出恐怖的回声，直到他们不敢回答。他举起闪光的剑，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。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知道什么盾牌能够承受攻击？那就是相信基督为我们而死的信心的盾牌。他投掷飞剑，但飞剑不能伤害我们，因为我们也用这全能的盾牌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接住了。他的暗示不会永远如此可怕。基督的死败坏了魔鬼诱惑或毁坏人的权势。他可能会被允许去试探或败坏人，但是他都不能成功，因为基督的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有些人说他们不相信魔鬼，我只能告诉他们，我不相信他们说的，因为如果他们认识自己的话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个魔鬼。但很有可能他们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有魔鬼，因为你知道魔鬼从不浪费时间。他走在街上，看见一个人在做生意，囤积、贪心、贪婪，寡妇的房子在他的喉咙里，而他刚刚才吞了孤儿的最后一亩地。魔鬼说，哦，走了，我不会停在这里的，他不需要我，他下地狱非常容易。他到了下一家，那里有个醉汉在放荡中度日，他走过去说，这里不需要我，我为何要扰乱我自己亲爱的朋友呢？我为何要干涉那些最后肯定会拥有的人呢？没有必要取笑他们。他找到了一个可怜的圣徒，跪下祷告，祷告的力量却很小。魔鬼说，哦，我最终不会拥有这个人，我现在就要朝他吼叫。有一个罪人从恶道上回转，喊着说，我犯了罪，做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主啊，怜悯我。撒旦说，失去一个臣民，我要得着他，我不要这样失去我的子民。所以魔鬼折磨他。你不相信有魔鬼的原因，很可能是因为魔鬼很少来找你，因为你是如此的安全，他不用费心来照顾你，你也没有见过他，因为你太坏了，不用他担心。他说，哦，不用，我不必浪费时间去诱惑这个人，试探他就是多此一举，因为他已经够坏了，所以任凭他吧。但是当一个靠近神或是一个人的良心开始觉醒的时候，那时撒旦喊着说，拿起武器，准备战斗，拿起武器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因为他想要折磨人，第二，他想要毁坏人。然而我们感谢神，尽管魔鬼可能对基督徒有最大的嘲讽、恶意和重伤，但基督徒在基督耶稣的磐石后面是安全的，可以放心。最后我要用一两句话来安慰神的百姓，并且警告那不认识神的人。神的儿女啊，死亡已经失去了他的毒钩，因为魔鬼对死亡的权势已经被摧毁了。那么就不要害怕死亡。你们知道死亡是什么？直面死亡，对死亡说，你不害怕他。向神求恩典， 透过对你主的死亡的深入了解和坚定的信心，你可以在害怕的时候得坚固。请注意，如果你这样的活着，你能够愉快地思考死亡，并且以喜乐迎接死亡。这样的死是甘甜的，躺在基督的怀里，用神圣的爱之唇亲吻离开身体的灵魂。你们失去朋友的或失去亲人的，不要像那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悲伤，因为要记住，魔鬼的权势已经被夺走了。想到基督的死把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带回，这是多么的甜蜜啊，我的弟兄们。他们离开了，但你们知道他们离开了多远吗？在天上荣耀的灵和地上战斗的圣徒似乎距离很大，但并非如此，我们离家不远。轻呼一口气，灵魂就碎了，但我们不能说灵魂没有了，被救赎的人都在宝座前站着。我们用时间来衡量距离，我们常说某个地方距我们有多长时间的路程。如果是100英里没有铁路，我们就认为它很远，如果有铁路，我们就觉得很快就能够到那里。但是天堂有多远呢？只是一声叹息，我们就到了。我的弟兄们啊，已故的朋友只是在同一栋房子的楼上而已，他们没有走远，他们在楼上，我们在楼下。是的，更像诗人说的那样，无数人到他们无尽的家园，这是飞翔的时刻，我们就要来到边缘，很快就要死去。然后诗人描述死去的人，一部分人渡过了大河，他们在河岸的另一边，另一部分人在河水的深处。我们在边缘即将下水，他们是一支军队，从亚伯到现在要离世的人，中间没有一个缺口，直到珍珠门永远关上，他们就都安全了。现在我们凭着信心紧握住之前离世的人的双手，向永恒岸边那蒙宝血所洒的人致敬。最后我要对罪人说一句话，哦，你们不认识神不相信基督的人啊，死亡对你们来说是可怕的，我不必告诉你们这点，因为你自己的良心都告诉你了。人啊，你有的时候嘲笑信仰，但是在你自己独处的时候，这并不是可笑的事。世上最会吹牛的人总是最大的懦夫。如果我听到有人说，哦，我不害怕死，我不在乎你的信仰，他没有欺骗我，我全都知道，他这么说是为了掩饰自己夜晚独自一人的恐惧。当叶子落在窗户上，你应该看看他的脸颊是多么的苍白。当空中有闪电的时候，你应该看看他。他说闪电。如果他是个刚强的人，也许他不会说一个字，但是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他总是感到如此恐惧。不像基督徒，不像那有勇气的人，我喜欢闪电，神的雷是我的喜乐。在雷电交加暴风雨的天气的时候，我感受最好，那时我感觉就像在上腾，整个心都在歌唱。那时我唱着，可畏的神是我的神，我的父，我的爱，他要赐下属天的能力，把我带到天上。 是的，我知道你害怕死亡。我要对你说的是，你非常有必要害怕死。你有必要害怕现在就死，因为你逃过了很多次，你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死。假如我们把一个人绑在柱子上，一个弓箭手拿着弓和箭射他，然而一支箭会划过，击中坐在右边的人，另一支又划过，击中坐在左边的人，一只可能会高过他的头，另外一只又射中了他的脚下。但你不能认为当箭从他耳边飞过的时候，那个人就会发出讥笑，因为他确定只要弓箭手瞄准了他，他就会被射中。那么，我的朋友们呢，你无法想象他所经历的是多么的恐怖。肯定没有笑声，他不会说，哦，我不会死，看，那个人一直在射其他的人呢。不是的，死亡的危险足以稳住他。想到弓箭手的眼睛是如此的敏锐，手是如此的稳，拉动弓弦，箭一定会射中他的心脏，这就足以让他清醒过来，保持警醒。因为下一刻，在他以为没事的时候，箭可能就飞过来了。今天你们就是这样，神把箭放在了弦上，你的邻舍死在右边，还有死在你左边的，箭很快就会临到你。如果是神的旨意，箭可能早就来了。不要嘲笑死亡，不要轻看永恒，而是要开始思想，你是否为死亡做好了预备，免得死亡来了，发现你的不足。记住，死亡不会为你迟延，你死后就没有时间让你转向神了。相信耶稣是人唯一的出路，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